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不过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圣洁的话题。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聊了信心，然后呢，我们是透过芥菜种宝宝的一生来认识到到底信心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寓言小故事，分享到底什么是圣洁，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小事上面去追求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小事而失去在你面前的奖赏。求主你坚立我们的脚步，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杰克的一家呢，在年初的时候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搬到了一个热带的城市。这个城市啊，临近沙漠，因此呢，气候非常的干旱。白蚁呢，常常出没在这座城市，伤害建筑物，甚至有些时候啊，白蚁泛滥，整个城市的庄稼和房屋，只要有木头的地方，都可以被它们蛀空。因此啊，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防止白蚁是他们共同的头等大事。起初呢，白蚁的信息对于刚刚从一个从未被白蚁困扰过的城市所搬来的杰克一家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们没有特别的重视。尽管入住新房之前呢，房屋中介就特别的交代杰克的爸爸妈妈，告诫他们说，哎，你们的这个房子啊，一定要注意哦，前后院浇草地的这个喷水龙头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啊，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因为墙面上一旦有水，有了潮湿的环境呢，就会招惹白蚁的。杰克的爸爸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的。可是啊，对于刚刚搬家的他们来说，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处理呢，他们根本没有特别的在意房屋中介的这个警告。而当时小杰克听了呢，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不能够房屋的墙上有水呢？白蚁为什么就这么喜欢有水的墙呢？有一天，当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发现草地的自动喷水系统洒水，果然是设计专门不喷向墙，而只是喷向草地的。 但是呢，离喷头较远的草地和墙的中间有一道缝隙，这里的小草因为喝不到水就枯黄了。小杰克就想啊，哎呀，这里的小草好可怜呢，我们家的草地有一片枯草，实在是太难看了。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聪明，把这个自动喷水的喷头稍微的挪动了一点儿点儿，反正也不多。可是就这样，一条草坪的小草就能够喝到水了耶。虽然小草的确是能够淋到水了，可是呢，没想到也有一些的水会溅到旁边的墙上。就这样过了几天，那一片的小草渐渐地绿了起来。小杰克好兴奋啊，他跑去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看你们看，我多棒啊，咱们家的草地又绿了。其实呢，我就是把喷头轻轻地转了一下而已。爸爸妈妈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还夸奖了小杰克说，哎呀，聪明的孩子，你好棒啊，都懂事了，懂得帮家里干活了。不过又过了不久的一天，当小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院的隔墙上面有一群密密麻麻爬行的小动物。仔细一看啊，居然是一对长了翅膀的白色的蚂蚁。今天咱们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你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由于很小的一些偏差，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在未来几天的故事当中会继续的分享杰克一家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一个恐怖的经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单独的个体一个人的罪而惹动神的震怒。当神要降罚百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偏偏亚干一个人的小罪就要降罚给全体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的俗语说，一粒老鼠屎会损坏一锅汤。好多的时候，我们在小小的事情上面没有注意，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溃烂，会更大的罪恶的后果。神希望他的百姓是一个圣洁的子民，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地经历这么多年的熬炼，就是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选择悖逆，一次一次的犯罪跌倒，一次一次的得罪神。而当约书亚终于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不圣洁，如果你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将会渐渐地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否允许一些小罪和小问题常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撒个小谎，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我们对父母亲一个坏的态度，可能这一些小的问题暂时没有发出来，没有想到将来它会在我们一生当中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对付小罪，它就会溃烂，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毒瘤，会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会伤害我们与人的关系。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够悔改，在他的面前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您，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堵住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破口，不让那个罪像白蚁一样的来侵蚀我们的生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因一个人的罪而降罚给百姓们呢？第二，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发生过呢？神的圣洁能不能够被小觑呢？我们一定要专心地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很小很小的毛病，因为这些毛病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伤害。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赦免我罪，除去羞愧，使我完全的自由。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毫无保留，全然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去走入到你们自己现今的这个婚姻关系里的呢？来，志祥大哥先，因为肯定你是追求者嘛。
马来西亚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马，一个叫东马，中间隔着一个南中国海。我本身是在西马来西亚半岛出生，而我的太太是在东马来西亚，叫做东马的沙劳越州。他会之所以相隔这个南中国海又可以相遇又可以结婚，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信仰。当时我是在教会里面吉隆坡服事吧，卫理公会。他后来念书的时候，他本身也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就会彼此的联系，比如说点到点就会找一个最靠近的机会的教会。他本身就在吉隆坡，就来到我当时服事的教会。
哦，所以你们马来西亚的卫理公会会联谊是吗？哇，这太好了，这绝对是一个好榜样，我们要鼓励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联谊，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所以你们就因为教会之间的联谊，年轻人就认识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联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联系，一个传统都是点对点。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在向他们的家乡的教会询问，这边附近有哪一个最靠近的卫理公会，这些学校和住所最靠近，他们就过来了。当时他还和他同住的一个的姐妹一起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其实他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笑容和他说话的那个的伶俐和开朗，非常的吸引我。 那时候我本身就会驾车嘛，那时候很年轻，其实我是他住在距离我家不会太远的地方，是算是机会好，我从吉隆坡回去那个地方大概是他搭巴士的话是要时间的，而我驾车的话就很快就可以到家。那时候很不好意思的，也不敢说主动我载你回去，但是有姐妹知道说，哎，志祥来你住那边，他这位姐妹啊、哦，还有他的朋友一起，他是住在摩国地摊，大概是你那个方向，你顺便在他们，我心里想，哎，很好，
正中下怀。
那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有了第一次很自然，第二次我就会去，哎，你们要回去要载你们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的交往当中呢，我就开始尝试的去，比如他住我家大概是几公里的时候，我会去跑步啊，我会跑去他那边去找他，悄悄哎，
哇，几公里都跑去吗？哇，这真正的是追妻啊，这个几公里都能跑去，就是你跑步然后还假装自己是运动。厉害了厉害了。好好好，
出来散步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侍奉还有在这种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认识，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是很感动的问题了。我实在是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脑力激荡，因为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总是经历我父母亲给我在生活上那种的成长的挣扎的过程，要活出来的同时，可是在我的思维我和内心上我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我不会随便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个人讲的，可是我却有神的话来帮助我去想去活出来，但是我的性格上经常就不太会跟人家讲出这些事情，我跟他谈后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脑力激荡，
真的我想不到他可以问到这么深的问题的时候，我很多时候还要想一下我才能回答，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很深的认识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回答也可以让他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对我婚前的这种的帕托的形式，是提问的方式来帕托，真的我们是帕托，不是说哎，你今天什么好吃啊，你今天生活过得怎么样啊，他真的是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了。
所以你们两个是真正的谈恋爱都是在谈话。非常好非常棒，这是一个榜样来的，所以您每一次跟他的约会都在脑力激荡，都在考试是吗？你有没有一种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常常有害怕答不上题的那种刺激？
有那种的压力，也是有那种的期待啦，因为我总是觉得这种很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开启了我人生一个谈恋爱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思维上的一个的领域。
哇，太精彩了。我在想哈，虽然你们的这个恋爱也是跟普遍的这种恋爱一样的，就是一见钟情，你喜爱她的笑容，我们现在 Agnes 姐妹到现在也是这么的美，这么的漂亮，从里到外的散发这种吸引力哈。我可以想象就是在20多年前28年前你们才认识，应该是认识了蛮久了再交往的，所以应该是30年了，有没有？差不多30年了。你们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是更加的灿烂的笑容，更加的比现在，当然我相信他现在的生命，要不然他现在怎么还在读博士呢？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学者，所以真正的在思考的。那所以当时我在想，作为一个弟兄来说，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结识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子，所以她把你的境界都拓宽了，他不单单帮助你去认真的思考你的信仰，思考你的人生，他也纠正了你对恋爱婚姻的态度，而且呢防止你们就是说谈一个肤浅的恋爱，每一天都是悬在表面的，因为你们在一起你们就必须很深刻的很认真的去思考对人生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好，那问题就来了，我想要问 Agnes， 那为什么你不像其他的一些姐妹一样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应该很享受一个弟兄对自己的追求吗？为什么你在跟他恋爱的过程当中是满脑子的问题，你是一个问题少女，哈哈，你给他问10万个为什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催促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谈恋爱呢？
其实这个还是会回到我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的成长，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非常的正式，而我是有6个姐姐2个的弟弟， 而且就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姐姐是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结婚，那么我也走进了他们的一个的婚姻，我也看到了结了婚后他们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我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这样就让我产生了那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婚姻可以是幸福的吗？那对于过去传统里面所说，女孩子到了一个年岁都应该是嫁了，而且是最好的一个归宿，但是在现实的现况里面，你会看到婚姻是如此的挣扎，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这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我13岁自己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信仰的一个旅途，那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在主路学里面，从圣经里面教导，我就开始有了这一个婚姻观，开始有这个恋爱观，那我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福音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福音是怎么样可以影响到我们。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些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带回去去问我的父母，因为我家那一个时候虽然我祖母是信主，但是自从他们搬下来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的姐姐们也陆陆续续不去教会了，包括我祖母，就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在了，就变成是一般的信徒，那只有我一个是比较活跃与也比较坚持，但是他们对婚姻的经营就是传统的里面所谓的忍耐啊，各方面告诉我说男女的不一样啊，文化里面所产生的种种的价值啊支持啊，但是我看到就是说哎，在婚姻里面有充满着许多的牺牲啊妥协啊各方面，但是也引起了我对婚姻对家庭有更大更大，我说神造的婚姻家庭真的就是这样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会不会跟我现在目睹的一个现况有差异呢？正和老师有说到那个错重点，我其实是在一个极度不安全感的环境长大，我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我的一个支持点，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去面对，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对我来讲，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婚姻如果是如此的亲密，又是这么大的一个的伤害，又如此的相爱的人，又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相爱，却带来彼此的受伤，那么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一方面非常寻求渴望我的婚姻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告诉我那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这种的张力情况之下，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婚姻的一个非常乐观，因为当我看到我家人哈，虽然一边说婚姻很苦啊，但每一个人都跑着这个婚姻里面去，每一个人都极力的去维护，每一个人就是一边喊苦，但是一边却说这是女人的命，或者是说他们都抱着一种希望说以后一切都会好的。我也要非常谢谢我妈妈，当时候我问我妈妈，妈你为什么不离婚呢？她说为了你们。我那个是第一次在理性上非常感受到妈妈的伟大，我一直说到今天我都很容易会掉眼泪，因为那个是我最深切的听到妈妈跟我说我爱你，虽然我妈妈没有讲这三个字，因为我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我看到妈妈的不容易，但是我说谢谢妈妈，你选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你自己可以的方式去结束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另外寻找婚姻，可以脱离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说男人如果可以离婚，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呢？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在思想上面常常会说为什么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不可以做，为什么我一直是在这个不公平的一个婚姻婚约里面呢？如果我自己的一个幸福为什么都不能够拿捏的把握的等等，有太多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当我与我先生相遇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一个相当乐观的一个婚姻，那是因为信仰，因为我知道会在信仰里面会是不一样。所以呢，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呢，首先当然他那个稳重跟成熟，虽然那时候我们相遇他大我一岁嘛，但是因为他样子长得非常的老成哈，
没有没有
非常的老成，对不对？那么再加上那时候戴着一个很大的眼镜，我都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是打的也有点潮流嘛，对不对？打扮也应该是比较现代感，但是我总觉得他为什么都是一个老老实实中中矩矩，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 反而带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一个很务实的、很实在的、很忠厚老实是好的。因为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样事情，那时候的一个婚姻观就是说，找一个男人，找一个好的，不是他钱能够赚多少，一定是要爱老婆的，是肯为家付出的，忠厚老实的。
我要为我们志祥大哥证明一下，因为人家到现在都是高富帅的，对吧？他不像你讲的，就是好像专门找一个不起色，然后不会抛弃老婆，然后好像不起眼的。没有没有没有，志祥大哥到现在都是千金难买老来帅。而且他并不老，他没有长得特别的前进，特别着急，他没有。但我在想说，他是不是20岁的时候就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有点着急。
说的对了，后来他也得到儿女的一个称赞，他说爸爸你样子都很保鲜，他非常引以为傲的，或者他也感觉到在他的容貌上，他终于可以用时间来证明我这个是耐看的。
的确是，的确是，20岁长得就跟现在一样的。那我明白你说的点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原来从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看似非常破碎，但实际上呢，它却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方向和态度来面对重建我们自己的婚姻。虽然看起来你是一个问题少女，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你的智慧，就是你选择了不是更畸形的渴望爱情，畸形的渴望一个好像虚假的婚姻的里面幸福，而是你要确保你下面自己的这段婚姻是真的能够活出上帝创造的婚姻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搞清楚，然后也要确定对方这个人真的是值得你去信任的。我现在能够明白了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轰炸。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
拜拜。
小时候我一直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用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世界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